罗马教宗若望23世上任不到3个月，就宣布召开大公会议，他并立即组建大会筹备前委员会，就大会讨论的主题征询各方意见。这项工作在随后几个月便得到回应，而且在1960年年初已经可以完成几份戳要性的文件，为讨论重大议题提供一个纲要。筹备前的阶段便到此结束，好给不折不扣的筹备阶段让位。这个阶段的工作的启动是若望23世亲自宣布的，他于5月30日在私人图书馆召集书记团，向他们讲解了这个由卡尔迪尼书记主持的委员会的工作成果。在今天的认识教会节目中，我们为您介绍教宗若望23世与大公会议的筹备工作。正如教宗告诉书记们的，为大公会议呈上的讨论主题，到那天为止已经超过2000个，加上随后收到的，总共有2150个题目，是接受问卷总人数的76.4%。至于这些提议的来源，1998项是教会圣统人员提出的，101项属修会长上，51项源自高等学府。圣座的官方报评论说，如果能用现代公共政治生活的术语来形容教会最高集会的话，我们就必须承认，从来就没有这样民主的世界级会议。几天以后，6月5日，圣神降临瞻礼那天，公布了教宗的至高天主的示意手谕，建立了大公会议的筹备机构。这些机构是由教宗亲自主持的中央委员会，研究各类题目的10个委员会，随后的11月17日增加了第11个委员会及礼仪委员会和2个秘书处，第一个是新闻和影剧秘书处，第二个是基督信徒合一秘书处。正如教宗所说，成立这个秘书处为进一步表明我们对那些称作基督徒但与宗座分离的人的仁爱，好让他们能够跟随大公会议的工作，更容易找到达至合一的道路。因为合一正是耶稣基督向在天之父如此热切祈求的目标。这段话就是若望23世对促进基督信徒合一主题关注的具体表达。鉴于信仰基督的其他教会也有可能参加大会，因此基督信徒合一的主题从宣布召开大公会议的那一刻起就很紧要。再说教宗拣选像奥斯汀·贝雅枢机这样的人物主持这个秘书处的工作绝非偶然，这位枢机是努力促进大公对话的杰出人物，也很关心天主教徒与犹太人的关系。筹备机构的工作是在11月14日筹备委员会和秘书处的成员蒙教宗接见后随即开始展开的。恰巧于前一天在梵蒂冈大殿用拜占庭斯拉夫礼仪举行了金口圣若望瞻礼隆重庆典，换句话说，举行这项礼仪对曾在保加利亚、土耳其和希腊担任过宗座代表的若望23世来说，是东方教会同西方教会一起参加朝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迈进这一全球盛大事件的 第一个标记。筹备工作在随后几个月热火朝天地进行着。入望二十三室密切关注工作的进展，不断关心各机构的活动，经常亲自参加他们的会议。与此同时，他也利用一切机会号召信友们为这项未来的大公会议祈祷，并在1961年3月19日发表牧函，将大公会议托给圣若瑟保护。在发布消息方面，与意大利和国际媒体的接触机会越来越频繁，而这些媒体对教会这个盛大事件的兴趣也日益增长。因此，为范儿会议未来新闻处所在地的装备工作也随即动工。这个办公室于4月18日在塞里斯托里街成立。从10月12日起，新闻处由福斯托·拉瓦因蒙西领导。公众舆论这几个月以来给予的支持，也从5月15日教宗新颁布的慈母与导师通谕受到的积极反应得到证实。不满一个月，即6月12日，若望二十三世为中央委员会第一届全体大会举行开幕礼。会议历时一个星期，研究了与会议的组织工作和进行规则有关的几个问题。这个委员会的任务就是讨论其他委员会呈上的文件草案，并在必要的情况下予以修改，然后将这些草案呈交给教宗以及寄给大公会议的审长们，准备在会上讨论。出于这个目的，动用一个技术组织委员会和三个下属委员会，即负责制定规章委员会、修订委员会及混合委员会。教宗也多次亲自出席随后的会议。中央委员会的会议总共召开七次，最后一次于1962年6月12日至20日举行。若望二十三世主持了闭幕礼，教宗为委员会的工作做了总结。这个机构审核、讨论、核查的草案包括58份法令和12份宪章。他称这个委员会三年出色有益的工作既虔诚又紧张。借着中央委员会大会的闭幕，可以说所有筹备机构的工作就此完成。大约有850位成员和顾问参加了这项工作，拟定的草案总共有75份，是关于纪律和教义方面的。在这几个月里，教宗做了几件事来配合临近召开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最后阶段的节奏。1961年圣诞节当天，他颁布了人类救恩通谕，宣布于隔年召开大公会议。不久后立定1962年10月11日为大会揭幕日期。这一天是庇护十一世于1931年钦定的天主之母节。揭幕日期是若望二十三世于2月2日献耶稣于主堂真理那天亲自宣布的。他并下令把依照惯例在这一天献给耶稣的蜡烛送到已经举行过20届大公会议的各城。他在同一天颁布久远的大公会议手谕，钦定大公会议召开的日期，又在8月6日的临近大公会议手谕中颁布了会议规则，手谕中也确定了出席大公会议的人员和组织机构，包括主席委员会、总秘书处、非常问题秘书处、大公会议委员会和行政法庭，并对大会进行的方式做了说明。大会规则中对分离的基督信仰教会观察员的参与作出指示，即允许这些观察员参加公开会议和全体大会，但不能发言或表决。正是在那几个星期，借着频繁的接触和外交活动，为莫斯科宗主教区4人代表团抵达罗马奠定了基础。与他们同来参加会议的 还有其他观察员和基督信徒合一秘书处的客人们，其中以泰泽团体的罗杰·舒茨和马克思·图里安以及路德宗的神学家奥斯卡·卡尔曼为显著人物。在大公会揭幕一个多月前，若望二十三世从九月十日至十七日利用八天时间到圣若望塔做个人灵修退醒，并为大公会议祈祷。九月九日，他又私自到了罗马的天使圣玛利亚大殿，呼求圣母的祝福。两天后，他向世界发表《基督的教会万民之光》广播讯息，为大会的工作指出初步方向。十月四日，教宗乘火车前往洛雷托圣母朝圣地和亚西西城，祈求圣母和圣方济各保护。十月七日，罗马举行盛大游行活动，为大公会议祈福。游行队伍从圣母大殿走到圣若望拉特朗大殿，教宗参加了结束仪式并发表讲话。他再次表示信赖赋予生命的永恒圣神，他是圣教会的最高安排组织者。第二天晚上，教宗来到圣伯多禄大殿视察召开大公会议的大厅。报章记载说，教宗注意到各区域相应的布置，认为用珍贵挂毯布置的环境和从麦克风到电话这些技术装备都非常合宜。若望二十三世在祈祷及与他的密切助手们的会晤中度过了大公会议的前夕。会议召开前一夜晚下了倾盆大雨，可是第二天一早云霄雾散，天空放晴，一切都为范儿会议的召开做好准备。刚才你听到的是认识教会。在这次节目中，我们介绍了教宗若望二十三世与大公会议的筹备工作。这里是梵蒂冈广播电台。